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的茶房，我是宁夏路黄松宁。
大家好，我是露露小佳露。
哎，我们今天的回应听友有重量级的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对对对，然后这个听友的问题有蛮多，都是这个来宾长期以来在专注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讲了好几次啊，社会情绪的一个部分。
没错 ，SEL 社会情绪学习 Part Two。
Part Two， 其实好像不止 Part Two 了。对，不要趴到几了。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重量级来宾，
杨丽蓉老师，大家都很熟。杨丽蓉老师，
嗨，聪明露露，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蓉
老师。你现在有一个叫做Care My 更新学院，
是是，就是可能大家对我很熟悉的是幸福里，我在做公益啊，做推广。那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前端的就是心理学啦，大脑科学的知识的盘整，怎么样更好的输送给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所以这比较像是一个研发的机构这样。
老师就是专门心理教育的层面嘛，哈，专门针对儿童、青少年还有亲职的教育专家。刚才老师讲那个幸福里，就是台湾幸福里情绪教育推广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是，
老师以前那个我们还没出道之前，
对，
哎，你泄露我的年龄了。
你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对啊，当年亲子天下刚开始的时候，老师的文章。对不对？
对，我从第一期开始写专栏，嗯、
对，
也写、
啊。
哦，我真的不能讲到底写了多少年。所以
老师，我没有玩你多少，我好像在第二年、第三年我就开始。
你是青年才俊啊，
我
是中年，
就创刊级元老的专家，元老级专家这样子。
对啊，每一集都看老师的专栏。
所以老师，你从以前就专注社会情绪的这个议题嘛、嗯？因为这是好像这几年大家才比较多在讨论的东西。
是，其实早年我做的是儿童青少年，主要是辅导工作。嗯、可是因为我的专长是发展心理学，就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嗯、所以呢我其实在那个开始做辅导工作之后，很快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可惜，很多孩子来到我们治疗室，其实你知道他很多的问题，如果爸爸妈妈多懂一点，在前端
对
做好家庭教育，
对，
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来到治疗室。
嗯，
所以我就开始做亲职教育嘛。那也因为大概差不多在20年前了，我就已经发现说，哦，台湾的孩子的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行为的那个掌握越来越差。
那时候你就开始有感觉，
我就开始做了，我就、
哦、
所以我开始推 EQ 教育嘛，
是
就是现在幸福里在做的事情、嗯。我把心理学里面一些其实孩子真的可以懂，
嗯、
然后呢，他应该要懂、应该要学会的一些知识跟技巧，我就把它变成孩子的课程，
嗯、
然后我们训练素人志工去教给。给孩子，
是，
那后来才发现说，哎，这个跟全球在推 SEO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一个 trend，
对
吧？
嗯、
那其实你说真的看欧美，最早是美国发起嘛，他们推 SEO 已经快40年了、
嗯，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成效那么好。我觉得对台湾，我们是真的是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
嗯、
我们有好多的资料可以作为我们的支撑啊。
嗯，
对，
我真的觉得台湾感觉起来普遍在讨论，应该就这2-3年、欸。
对对，没错。
落后这么多的时间，这样
是，所以
但我觉得万本归宗了、
嗯，
我们其实都是希望孩子能够理解，然后掌握自己的情绪，不也不叫掌握，就是能够理解、嗯、
表
达，然后互相能够体谅、同理。但是从个人、以前老师自己一个人努力到创立协会努力，那时代又这么变迁，从一个家里面可能有3-4个小孩变成只有一个小孩、
是，
你觉得这么多年来碰到最大的困难跟挑战是什么？我心里有一个答案，但我想先听老师的答案。
好，如果真的要说了，我觉得可能我们在面对的是这个时代变化很快，
对，
所以本来情绪的压力、情绪的困扰，就会比以前多，但是呢，现在的人对于那个情绪的掌控，因为掌握刚聪明提到，或他自我的觉察智能，自己能够 handle 好，其实以现在的生活的节奏，其实没有太多的 supporting 跟。对不对？他的
而且也没有太多时间让大家，
就你根本，所以大家求速效嘛。
对，求速效。
可是大脑的途径就速效就不会成功啊，他就是要一再的去练习，一再的去反刍嘛。所以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大家有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心上，然后我愿意花时间把这个基础功建立好。其实后面他真的，我常讲，我觉得 SEO 社会情绪教育就像我们帮孩子打地基啊，他地基打好，你的地基每一次都是要花最多时间啊，不是吗？
对。
那在地基打好，其实后面盖房子好。好快啊，
所以重要是学龄前嘛，就是越小
现在是这样，全球研究非常明确，哎，学 SEO 最好的时间点，两位要猜猜看吗？
学龄前
对，三到八岁最有效，所有的研究都指出。那三岁之前主要是靠大人怎么样对待，
对对，
好小孩。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宁夏路经常在提的。
八
岁到十二岁呢，也还可以，十二岁之后好辛苦，叫做事倍儿
功
半，青春期真的是最辛苦的一段了。
当老师在分享这一些情绪教育的时候，你觉得父母是听得懂的吗？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连父母自己都没有了解过情绪的掌握，
对对，
然后你讲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就是皱眉头疏离的，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他会觉得很空泛。
对，
你今天国音宿舍字他还能够掌握，可是这种情绪教育我们小时候没有经历过，也没有被这样怎么教导过。
所以我猜这聪明的答案了。我其实我会觉得现在父母最难的就是，你看我教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就像刚露露说嘛，我很熟悉啦，所以我会教孩子啊。可是情绪几乎是大人跟小孩一起学，但是我常觉得爸妈你可能没有办法当孩子的情绪教练，一下子就可以当他的 coach。
对，
但是你可以做什么，你当他学长姐就好了，你只要比他多会一点点其实就 OK 了，你就可以带着他往前走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到底情绪跟这个人际有没有那么难，其实我觉得这很需要我们专业领域要再多努力。你知道学术研究里面好多好多的东西，就心理学大脑科学，让黄医师他专长的医学的领域好多都很有帮助，但是我觉得需要讲人话，就是要讲白话就是要讲白话文，那家长其实听得懂。所以你看心福里每年我们来上课的家长几千位，然后他们可以再去帮孩子上课，表示他有这个转移能力啊，他自己如果没有学起来他是没有办法教孩子的。
我觉得有一个困难呢，是上课好像就是哦，我都懂我都懂，反正坐在教室里头看文字写下来都懂，这样回家要操作，那个情绪来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理智的，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我也情绪来了，我觉得最难是每个人自己在面对情绪那种凉起来了的那个，你学校再怎么学，上课再怎么上，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在自己身上实践起来。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碰到的困难。
对，
那是因为我们把情绪教育当成叫做救灾教育。
哦，
就是等到灾害来了，
嗯，
那我来救，那当然还是有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宁夏路也提供很多方法，我相信很多家长还是觉得当下他还是得到帮助了，譬如他抱起来的次数可能会稍微减少，
或强度比较弱，
对，或抱起来至少不会讲太严重的话语，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助。可是我们的大脑聪明很熟悉，
对，
你知道吗？我常讲，如果你不做前面的防灾教育跟预防的演习，我跟你讲，我们大脑每多走一次，
那反应的那个路径回路，
他就下次更容易火灾嘛。
对，
就他每走一次，就算你事后安顿了，可是对于他下次再抱起来，其实那个帮助没有太大。
这就是我最近节目上讲了好几次那句话：当你练习什么，你的什么就会更强大。你越练习那个，那个就越强大。
对对对，所以事前的，我觉得预防教育为什么很重要？当然上课就不会只是说啊，我们来教你该怎么办，而是你要练习，透过很多的练习，比如我们给孩子的课，家长也一样啊，要念咒语啊。叫做自我暗示的语言，你就是要透过游戏去把它练起来，那你真的碰到快要爆的时候，你那声音会出来。因为我们看过太多案例了，会不会进步？真的会进步，连小孩都会感觉到。我们听过孩子跟我们讲说，哎，老师，我妈妈去上课真的很棒，因为她以前一气起来呢，是回家的时候就说你们上楼去，然后等到她停好车就上来教训。她妈妈现在变成是说你们上楼去，然后她妈妈自己去散步。有没有进步？
对啊，
有啊，她还是止不住那个情绪，
她还是有情绪。
对
对
对，
但她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
她就换一个 channel， 对不对？就不会出事了。
对
对,
对，
这次有机会可以让老师来啊，也是因为最近你们又出了一套，对不对？针对情绪的书是绘本嘛，
对，我们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孩子在学情绪这件事情，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真的要比较有系统化的学习是最有效，但是呢日常他本来就会看课外书啊，绘本啊，很好看的书啊，那这些书如果能够再把他需要学的东西把它变成这样的周边的用品，我觉得对孩子是很有帮助啦。那这一套呢就是小曼有出的，那这个叫情绪的神奇工厂。我其实很喜欢这一套，是因为聪明也知道觉察最难，可是你看六岁的孩子他的情绪已经快要50种类了，他怎么学这些情绪？他要能够 naming， 他能说得出来我今天很沮丧我今天很难过，他情绪就好一点了。可是 50个六岁的孩子他学不完以前如果没有接触，
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套最棒是我看过所有的这种叫做绘本式的工具书吧，知识性的工具书、嗯、你看他六本他选的就是人类的六大基本情绪、哦、
生气
对
悲伤快乐惊奇害怕讨厌，
那这个是叫做基本情绪，其他所有情绪都是用这个再去加加减减长出来的、
嗯、就是它是最大的，其他都在它下面的范围，
对，有一点像是树树、嗯、大树、嗯、然后它就是大树枝嘛、嗯、然后其他就长出来
最大的种类，对
对、嗯。那如果它这六种它能够好好的先去认识，你知道这叫后面才有办法举一反三、嗯嗯、否则你要教他到了小学的时候100多个情绪怎么学啊，真的会混了、欸、
这里面的文字是没有注音的、嗯、所以你们的设定是
基本上
设定是给多大孩子，
对，基本上因为它不是故事性强，就它不是叫故事绘本，它是叫做知识型绘 本,、
哦、不是
绘本，它有一点比较像百科、嗯、但是所以它比较设定其实就是我们在说差不多8岁以上中年级开始、嗯嗯嗯、那当然低年级你还是可以爸爸妈妈只要懂得跟孩子玩，我觉得什么书都很好用这样子。
嗯，讲到情绪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套书啊，因为就是老师刚才讲嘛、嗯、生气悲伤快乐惊奇害怕跟讨厌，
对，
我觉得好像负面的情绪就会占很大的比例、嗯、为什么我们在讲情绪的时候都是这种生气、
对啊，
露露露露问到重点，所以你我自己在做情绪教育我一定会刻意再放一些其他的正向情绪来做 balance、嗯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有的正向情绪就是从快乐长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啦、嗯、但是呢我们人类的六大基本情绪当中你看其他这五个、嗯、而像我们说害怕啊生气啊它是长得不一样的树，就它的情绪的本质可能造成的反应啊、嗯、然后可能会破坏性有多强啊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说哎呦 那人好像真的是
好
多娱乐，
都好像变负面，
对，所以其实不是的，但是因为它是所基本情绪你看起来是这样、嗯、那我就也会看到有一些绘本很棒啊，它就是会在快乐之外再多加几个，嗯，就像平静啊、哦、幸福感啊、嗯、那来 balance 那个我在浸泡在情绪这个课题，我在吸收这些素材的时候我可以比较 balance、嗯嗯欸、所以露露讲到重点了、嗯、我的第一套 SEO 宝盒里面我就给孩子一个叫正向情绪的存钱筒、嗯嗯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今天不管有多少伤心有多少的害怕爸爸妈妈安抚了，睡觉之前一定要跟他回顾一下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嗯、有什么觉得很满足的事情、嗯、有什么期待、嗯、然后、欸、实现了或者、欸、你自己觉得很自豪的事情、嗯、然后我们会让孩子自己选他那个情绪金币不一样的表情不一样的词汇、嗯、然后把它投到存钱筒里面，这个是在强化他今天的正向的那个感受那个经验、嗯、这就帮他的叫做 EQ 呢存第一桶金。
现在做这个 SEO、嗯、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嗯、因为我们三个孩子嘛，最小的现在才一年级、嗯、大两个大比较大、嗯、那个一年级的他最近带回来的一个回家作业哦、哎居然就是 SEL 的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有一本、嗯、有点像是练习本之类的，然后就会给你几个表情，然后问你说、
欸、
那给你个情境，
对、
哦、小明在公园里头跟朋友玩，你觉得他现在是什么表情、什么情绪，他们现在在教这个耶、嗯、然后还有作业要让你练习、嗯、我还蛮意外的有这种教材带回家、哦、
他们有说妈妈是什么表情
他们先从比较正面的情绪开始教起，可是真的就是在教材里面的一部分，
对，没错、嗯、那但我们协会因为、推到小学，我们全台湾大概有200多所学校在用我们的教材，就从1年级到6年级嘛，就是我们会给孩子那个习作本，就是希望他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互动，要不然很多小孩都会说老师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妈去上这种课就是如果小孩学然后回家他会很快就破功了，因为爸妈不照这一套来啊，然后他就很疑惑他学到的东西，所以那另外当然我觉得也是108课纲有啦，有把 SEL 的东西只是他用融入、嗯、所以开始也有一些教科书会稍微放一些这样的素材在里面，嗯，
哎、欸，我听说学校
是
会开这样的课程给父母、嗯、是真的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当然学校他可能要办，他本来就要办亲职教育，
对对。
然后有些学校甚至他譬如说跟家庭教育中心合作，他会开系列的，嗯，所以他就会有相关的这些课程，
对。
那我们协会的志工培训其实就是免费让家长上这个课程， 非常完整的、系统的去把 SEO 学会。
没有，我最近听到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孩子他已经长大了，然后跟自己的妈妈吵得不可开交，然后他就是跟妈妈情感有点撕裂，所以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说因为那个妈妈后来就说好了好了，我就是不懂得怎么当妈妈嘛，就是我就忙工作啊怎样怎样，然后那个孩子就说我早就知道了，我那时候就告诉你学校有开课你也不来上。所以我才知道说学校有开课。
哇，这孩子有觉察到妈妈的需要。
对，我还是说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叫你来学校上课，我讲了好多次你都不来上，然后现在你才跟我说，就 吵架了，现在才跟我
说
道歉，那根本太迟了，他吵架了，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也不评论他们家的家务事，
对，
但我才知道说哦，原来
是
真的学校有这种课，
所以就在讲到这，真的家长自己很需要了，就是不是讲小孩而已，
而且很多人会跟我说，其实老师也很需要，
对
吧？就是对我们孩子每天上学期最好就是亲师生一起学咯。
对，老师真的也很需要，
对对，也他们很需要，也压力好大。
对， SEL 情绪管理其实也是我们听友学员池会常见到的大家的好奇点啦，就今天刚好有专家，然后专家中的专家帮我们一起来回应一下听友的问题。像就有听友问说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影响
是
要怎么样去承担，有时候父母自己就在这个情绪的当下手足吵的时候，吵得最凶的时候，爸妈也在那边俩拱的时候
因为有些家庭 我 rephrase 一下，就是说有些家庭孩子发脾气，然后妈妈跟老公说儿立了啦，学你的啦，
是
好，你不好好身教你的孩子就跟你一样，
是
就一次要把两个人都骂进去，
这样吵成一锅粥就对了，只要有一个开端。
对对， 这是合理的吗？就是父母真的会把那个情绪影响遗传或影响给孩子吗？
应该这么说吧，人类的情绪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很原始的，就像这套书在讲的但是情绪原始也就是说我们既为人我们就会生气，完全不用教很好玩，大脑这一部分是一出生就完全成熟了但是情绪来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确实是后天影响那孩子的后天学习环境是什么？就爸妈如何表现自己的情绪还有孩子情绪来的时候爸妈如何回应，这两个路径在大脑上面对他后来的情绪行为影响真的非常大，
所以还是有影响。
是，
所以那个妈妈骂的是对的，
其实非常大，真的非常大。但可能爸爸也会说，你答案不对，我的答案应该是都跟你学的。
对，
不过我有时候就很好奇，因为我自己不是那种很生气起来会批评我的人，我反而生气起来我就是不拉理人啦，这样。但我们家小孩尤其是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两个姐姐年龄相近，吵起来那个之可怕，我那天还讲嘛，把我们家的墙都踢破，
他很困惑，然后我都会问我们
家小孩说：“
嗨，
你有看过我这
样
子在生气的 吗？
他没有，电视上看过，电视上看过。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大人大概在孩子所有学习上，我们都觉得以身作则很重要。
对，
以身作则确实很重要，但是你知道，以身作则不能保证孩子行为的习得。他如果没有练，他只有看。”特别是在情绪负面情绪来的时候他只有看他自己没有练习其实是无效的，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我觉得呢我觉得当爸爸妈妈呢在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我们两个都不太抱气的嘛
对
不
对,
对,
对
但是今要怎么配基本上还是老天在决定
对啊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孩子的
独特性就他的个人特质不一样
真的独特性譬如有的孩子真的天生那个我家有一个他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我常讲是跟那个什么弹力球他不是小皮球啊有的孩子是他多少的情绪来他跳多高有的孩子是任何一点事情了他都会
跳
到天花板但这样的孩子对啊那但这样的孩子有他的特色有他很吸引人的地方可是他后天需要学习适度的调降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大的事情我觉得那就是他的功课
对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为什么我说系统化的学习还是对家长最有效的他能够也包括了解特别的差异嘛所以像聪玲应该对那个天生气质就很熟悉了
是
这个时候我就不用 全部都是怪罪自己，就好像是 我又没有帮你生好嘛，
对对
你可以 怪到隔代遗传啊，就是跟那个、啊、你的祖父一样，
是是是、
啊、是要找一个人来背这个锅
那我也破个梗好了，你知道 我的老二就是他从小就是天生气质叫超难带的小孩、嗯、那他现在已经当医生了在国外、嗯、你知道就是最近他在海外嘛，会跟很多年轻人相聚，他现在常打电话来说，妈我真的要感谢你，我觉得我今天能长成这样真是奇迹、嗯、我说你是在夸你自己还是在夸你妈教养好啊、嗯、就是说他很难带，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是我们学了，所以为什么知识还
是
有帮助，
是说他的脾气
比较大很强，他习惯说 no 比较不喜欢说 yes、哦、我的老大比较会说 yes 啊、哦、对不对，然后一点点事情他就不开心啊、嗯、可能很强烈啊哦，等等，
那你都不会被他惹毛？
我觉得庆幸就是因为我们
有学
我在生他之前已经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了我觉得那个经验对我很有帮助，就不只是学
很多遍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只是学，然后我们在帮助家长怎么去带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同时也在再一次的告诉自己、嗯、面对这样的孩子你要怎么陪伴他才是对他最好的爱啊。
那我们真的现场来处理一下，因为我们底下的留言轩轩哦，
嗯，
我可能会稍微加油添醋一下，因为他的留言可能不够完整、
okay，
他是三岁半的孩子哈，那、嗯、就一样就是跟 您的对的孩子就哇就很容易爆炸，很难安抚啊、嗯、那当下哈，当下他试过我们的那个灭火器的做法哈、嗯，抱抱啊，然后聆听、哎、啊，很有效，
很有效，对，
可是没有办法预防因为一天就要发作两这个一两天就有一次就是炸掉、然后又要再一抱二问三离开我抱我、
了解，
他说我可不可以做什么方式可以减少他发作频率、嗯、感觉那个灭火器快要用光了、啊、
是就是要装那个防灾的那个警示器啊，灾害的警示器、
这个比喻很重要，
我们真的就我们看过很多孩子你知道，就是如果他会暴怒而且他一上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拳头就出去了，
对对，
力道很强嘛，墙都会破，
对，
对吧，
没错，
那你知道吗，我们其实都会鼓励爸爸妈妈，譬如他你看生气你一看你就知道，看书就知道就红彤彤，其实当你开始发现孩子变得那个脸色，尤其是幼儿更明显，他开始脸色变红然后肌肉变紧绷，通常这就生气、嗯、你知道我们对孩子有些孩子是这样，他一紧张一不高兴他马上就紧绷了、嗯、你知道我以前处理这样的孩子他还不太懂太多道理，我会跟他哎，有蚊子就他去打蚊子、嗯、那个能量马上先 release 掉、嗯嗯、那小班的孩子我们会教他跳生气舞、哦、踩一踩踩一踩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怒气会比较发泄、啊、身体会，然后第二招叫甩一甩、
那个纽西兰的那个、
哎、毛利
、
啊、是有用的，有用的吼吼其实那个对小小孩，如果你教他平常有玩这种游戏，当他看到他快要生气的时候你就说来我们赶快来跳、啊、是有用的，
有用，
就是你要预先做那个预防啦，
对、嗯、这个真的，因为常常有时候也被人问说哎小朋友常常打架、嗯哦、
对，
那你该怎么样处理，通常啊有些人到时候放弃嘛，就说让他们打一打、啊、
对
打一打
对、
啊、打一打
对、
啊、这小朋友就是打一打之后就好了这样、嗯、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因为真的是打到后来会往死里打，
对，
就是说爱家好医生，我去人家家直接开、camera 还开着在镜头里面把那个弟弟往死里打，
我跟你讲爸妈真的已经非常无奈无助，是说打死一个少一个，就讲说那种气话都会出来了，
没有办法，但是当然我觉得代养者不足，然后陪伴时间你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抓到这些他已经开始脸红彤彤这些 sign， 当然这是我们大人的无奈啦，但如果可以的话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嗯、其实他们在互殴之前已经有迹象了
对、啊、对，
嘴巴已经开始不饶人，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要介入，不要等到他已经第一个动手，
没错，
你要把两台卡车拉开已经很难
了，
介入是
按喇叭的时候就要处理，
对
对
对， 對，
我觉得手足争吵，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这个题目嘛，我家也是啦
会啦，我们家也会有啦，只是
所以你开始发现他们已经要抱的时候我们就想先把你们两个分开，
就你要巧妙的把它转移掉，
對、哦、巧妙的转移掉，
对，然后第二个像其实我觉得我刚好前一阵才去讲一个手足纷争的议题，嗯，以前处理过很多嘛，手足纷争嘛、嗯、所以你知道我的两个小孩隔七岁，不是我不能处理，我不想在家里处理，因为这问题其实不难处理、嗯、但是因为外面太多这种问题了、嗯、我回家我不想处理、嗯、所以我隔七岁才生好、嗯、但是回过来就是我觉得手足其实几个 mega 不困难，但是呢你还是要认知到孩子就是孩子，你都处理对了他还是可能会吵，他可能还是会打，但是有一些 事情的作为是很有效，就像我说了，你已经看到每次声音到这个时候后面就已经打成一团了，就它的火苗都是胖一下子就很大的，
对，
你就不要等到它已经火苗窜出来了，那你想办法，哎，比如说哎，那个谁谁谁啊，妈妈现在想要做什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干嘛干嘛，其实就转移开了。
对，
那当然当下还是有很多纷争是要处理嘛。然后另外我跟你讲，爸爸妈妈看到一个小孩打另外一个小孩，通常你会抓哪一只？
一定是打人的，不
对
啊。对，
其实不是，你要把那个被打的抱开，因为打人的你抓他的时候，我跟你讲，人那时候就兽性大发，你越挡他，他越觉得他是被阻碍的，他的怒气就会
更
强烈。我们通常当然因为我们怕伤害到嘛，所以我们会这样做嘛。
那两个互打呢？
互打的话，
免费。
互打的话，我说真的，我觉得尤其是如果都男生，我觉得很平常，真的有很多东西要讲。譬如你可以利用一些新闻事件的意外，譬如我讲再怎么打，哪些部位不能打，这叫做家规。任何一个人违反家规，对不起，你是要有后果的。就哪些部位是不能打的，还有绝对手上不能有东西打。
对。
然后只要没有太严重，他们要打，说老实话，男生尤其是男生，他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从这种互动当中在学习。就是如果不是太严重，其实我觉得不要那么介意，因为你知道你一介意
就界限有拉好就好，
对，拉好就好。有时候你知道他们会联盟，你知道吗？看妈在忙都不理我们两个，那我们两个就不如来打一打吧，妈就出现了。我们也常看到这种状况。哎，
对，
臭小孩。
如果是手足，当然就是保护或是让那个被打的那位这个离开。那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家的小孩，所以你只能抱自己的，因为你小孩出手了嘛，你只能抱自己小孩。然后刚刚讲不同年龄，可以有一些老师刚刚介绍的处理情绪的方式，比如说已经快要生气的，有这个转移注意力的，有跳战舞的，有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不同年龄不同的孩子做法都不一样，
没错。
然后老师你要相信我，我常在整间处理这种事情，
整间里面就气起来了，
两个小孩进来就要抢椅子啊。
是，
我们来玩大风吹。
对啊，对啊，我就要趁他们还没有打起来之前，因为他们真的会在整间会互推啊，
是，
所以我就会，比如说我就会一个先抱到大腿上，然后我就转移这个，至少在我大腿上这个我可以转移他注意力嘛。
对，
我说哎，你帮我按一下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那边那个贴纸已经有了，你先去护士阿姨那边挑贴纸。一定要先这样，
对，
然后让他们转移这个注意力之后，你就可以至少不要在现场有这种血流成河的事情。
你的做法并不是我现在就要当一个判官来判准说这个椅子应该要谁坐，刚才你已经坐了，外面椅子这么久，所以进来就应该
有
另外一个坐，
对。
而且通常家长很无助，他只会说不要抢，
对，没错，
偶尔是说有些家长就是说妹妹先，哇，
就是，
你看那个哥哥在后面，就是
又
拉头发又垂的，反正
对，因为我们小孩都会先来告状，感觉起来先要先得到说，哦，妈妈比较站在我这边，好像我比较有理这样子，我比较站得住脚这种。
所以露露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其实在处理手足纷争，通常我们会建议父母尽量不要当法官，或者是那个叫做调停者来判断谁
对
谁错，谁错的多谁错的少。我跟你讲，家里就会有一个很狡猾，你如果规定先打人的那个是错的，你知道就有一个很狡猾，他永远不会出手，可是他不断的去挑衅，
对，
挑衅到那个出手， 对吧？你看聪明的实战经验很多，而且我觉得很棒，就是聪明这样在做的同时，其实他已经在示范给那个妈妈看了。如果那个妈妈能够
在
听我们的节目，
对
这个原则有一些理解的话，其实他回去真的不难啦。我陪伴过很多的家庭，我觉得真的手足纷争没有那么难处理，但是大家了解的还是不够嘛。像你不当法官，然后你不当那个调停者，那样你要怎么，你要翻译啊，要帮他们翻译，就是我们常其实节目也常听到你要同理小孩。
对，
那你叫他们两个已经在吵架，叫他们两个互相同理不可能，但是如果你能够帮助他们把对方真正要表达不是那个愤怒而已背后的需求，
对，
想法感受说出来，就帮他们翻译，啊，你是这样吗？哦，那所以哥哥，那你是这样吗？哦，我现在知道了，原来你想这样，他想那样。那可是现在只有状况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怎么做？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你知道，因为你在帮他说的同时，其实你在帮那个我帮哥哥说出来你的心声，我其实就在同理咯。我说看来是我是在说给弟弟听，可是我其实在同理哥哥，然后也在帮助，因为妈妈跟弟弟没有直接冲突嘛，所以我在说什么的时候，他比较听得进去。
有一个状况我在 在那个当下虽然听得进去，可是孩子会告诉你说，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下次我还是做不到，我还是那个气还是会起来，
是、
嗯、然后他也会表达他的懊恼好了、啊嗯、或者他对自己的挫折好了，我就是不行怎么办、
嗯、好，很棒哦。我跟你讲，你看孩子如果他已经会表达他的懊恼，就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
或者我就做不到，
我就做不到。
你知道、嗯、我常讲说，嗯，这句话叫做金句。嗯、对于想做做不到，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方式不好，可是还改不了的孩子，嗯、有一句话很重要，你要告哦，妈妈真的感受得到，你也不想这样。
对，
这个会强化他下次想要再更试试看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嗯、
现在就要把它
这一句话很重要，听得出来，看得出来，你也不想粗心大意，你也不
想
跟人吵架、哦、等等。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在强化他想要。改善的这个 motivation， 要不然很多人知道想要改善还改不了，爸妈第一句话就啊，你不是上次答应我不再这样吗？
对、
哦、好可怜啊、嗯、对吧、嗯、他不是一时改得了，但是一样我会建议，就是像这样的孩子他就需要沙盘演练、嗯、那甚至你会看到他的强项就哎，很不错啊，其实你进步了啊，因为你之前可能甚至已经打人你还不觉得嘛，可是你看你现在就已经知道说哎，我可能下次这种状况我还是会生气、嗯、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自我认识了、
嗯、
那之后就可以跟他讨论说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以前处理过一个孩子嘛、嗯、就已经国中了，他其实非常善良，但一天到晚都打人、嗯、为什么？他就很容易被挑衅了、啊、你知道那种就学校那种傻傻的会被挑衅、嗯、然后就动手的呢，然后大家看热闹嘛。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哎，走过前面这一段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讨论说，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看，
对，
你跟哪些人在一起，什么样的时间点，什么样的情境下，你最容易不小心就又被挑起来了、嗯、这就你就可以下次避免这些条件都在啊。譬如已经三个人了，再来第四个恶霸的时候，我就一定会被挑起来、嗯、然后三个人我就要赶快跑了，
对，
离开现场、啊、
对，
你自己知道要跑。
对对对，那这个我觉得他是需要大人的陪伴，跟他一起去讨论他在面对的状况。
那有的时候是我知道要跑了，对方还是猛追不舍怎么办、嗯、就是我已经像我们是又是我们家有一个，就是说我已经把门关起来锁起来，我就是已经想要隔离开了，但是他就是一直踹门那种、嗯嗯、
这时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业配一个这个降噪耳机、啊，输入折扣码就可以九折优待啊！等着有人来的时候
再来，对对了，这个情境谁出来？
哎，我跟你说，其实聪你完全讲到点，他就是需要耳机，但那个耳机要戴在心里面。嗯、所以为什么我在说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不太可能是这个耳机嘛，但是我已经把门关起来。他还在踹，我就说哇他火气好大 哦还好我已经进来了等等、啊、他要讲一些话语不要去做回应。其实说真的，外面那个踹门是谁要处理的？照理说
在外面
爸爸妈妈或老师，
对，
学校情境就是学校老师大人要协助介入啦某些事情、嗯、那所以像那个会踹门的，就是我会觉得大概很多的讨论都必须要在他真的比较理性的时候，但是他要做练习。比如你不是只有说哦，那如果人家已经进去，就是他已经决定要暂时不跟你吵了、
啊、
你不能踹门哦，你可以问他，那就可是你当时就很气啊，
他说我就做不到，
对，我就好，那我就一个气就很想出来嘛，我就会踹嘛、嗯嗯、除了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怕？他需要这个叫做我们叫做长弹性，
要长弹性，
这个弹性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他有越多元的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
嗯、
其实他就比较不会掉入这个陷阱，而且这陷阱一再走、哦、我跟你讲，我就以后就越容易自动化，一生气啪就来踹门了、
哦、
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平常要练习啦、嗯、那像譬如说你看我在幼儿园的课程里面就会教孩子数数呼吸嘛、
嗯、
其实到小学我们会教孩子一个雪花静心球，甚至让他自己做，就是他自己心里要想一个比较安静的音乐，然后他自己做那个雪花球、
嗯、
但是那个要控制那个雪花掉的速度、
嗯、
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就是要压起来了，雪花球拿起来看着那个雪花飘落，他真的会比较
生气瓶了。
对了，哦，生气，你们叫生气瓶、嗯，我们叫静心瓶啦、
就是。
对对对，
浇水
那个真那个真的有用，但是平常就要练了、啊。你、嗯、生气来了，说你赶快去拿那个生气瓶，他直接拿来摔。
哦、对，真的直接拿来摔
是、
嗯。
是，
对啊，而且人哦、嗯、就是这样，就是他出气的时候啊，除了肢体上或被动的情绪释放之外，其实心里那个恨是会想要伤害对方的，
真的。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他们祷告的时候、嗯、刚开始发那个大卫祷告、嗯、都把人家往死里骂、嗯、对不对？可是他是对上帝祷告啊，不会真正伤害到那个人啊、
嗯、
他就诅咒人家，然后又叫人家赶快死掉什么的、嗯、反正你是对着上帝骂，你又不是对那个人骂、
嗯、
所以 所以很多人对祷告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啊，一定要很 holy，一定要，每件祷告的事情都要 很神圣什么。其实神
也可以是你抒发情绪的一个对象，
你就是 往死里骂就对了。但是真正如果上帝在祷告中安慰你的时候，你最后你可以看到那些祷告最后是以一个更正确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情境来收尾。
针对的是也有很多都会讨论孩子嘛，因为现在讲这个教育，尤其 L 这个字母。可是 我现在有注意到一个听友叫马可，他说面对情绪管理不佳的大人，他已经是大人了，我们还要怎么样来去应对？我觉得这很容易发生在夫妻之间，尤其夫妻面对孩子的时候
是不一致哈，
对，然后那个有时候抱起来也是很可怕耶。
是，我想哦，哎，刚好。最近呢就是因为那个在谈依附关系呢，又读到一个我觉得是救赎啊就所有的依附关系的研究都发现说，一个人成长的历程当中，在小时候只要周遭有一个大人，他的情绪跟关系是比较 OK 的，对这个孩子就已经是很大的，
对啊，
他就已经是很大的祝福了，
是那个大人跟这个孩子之间的情绪，
对，就是他周遭孩子至少周遭有一个大人
个。
那为什么我在说夫妻，夫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对孩子发脾气，
对，
我不高兴了，结果搞到最后变成
我们
两个发脾气。那所以我觉得夫妻当如果你能够体认到，我常常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做那个善的循环的启动，
对，
其实就会获得很大改善。但是呢，对于那个会暴怒的，譬如我常常讲，哎，我们家其实以前也有一个，我爸爸最近深深忏悔，因为你知道我老大都已经当母亲了我们前几年去帮他坐月子，在国外，在意大利，去帮他坐月子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其实父女感情很好，可是我女儿还是提到，就是她在比较小的，我现在比较会暴怒啊，那时候还没学我的 EQ 啦，OK， 好，反正就是孩子还是会觉得当下那个经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伤， OK，那但是呢，他现在当了母亲，我常讲就是说其实只要有一个大人是 OK 的，那么另外
是稳定的，
是稳定的，其实对孩子就 OK 了，所以你不必强求你的 partner 要跟你完全一样。好，然后第二个，如果对方暴怒的时候，我通常一样翻译，譬如说，哎，爸爸突然暴怒，然后就责骂了孩子一件事情，我当下我可能会跟孩子说，啊，爸爸真的好担心你的安全，爸爸真的好担心，如果这样可能你等下会摔倒，虽然他用的方式是不好的，就他背后通常都有一些善意，就他的管教方式嘛，或者他处理自己情绪不当，他背后可能还是有一些动机跟善意，那我们帮他说出来，你知道一样，那这个爸爸当下，因为我不是，
他被同理了，
对，我不是在指责你嘛，而且我甚至让你让孩子看到你的对他的爱，其实通常爸爸的情绪我会被安定到，那如果你跟他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说真的就是周遭其他人在抱气的时候，你就是叫做念内在语言咒语，就哎，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哎，之类的之类的，就是让自己
稳定自己的，
让自己了解那是他，有很多时候常，尤其以前我在处理婆媳问题，我觉得，
哦，婆媳问题，
对，我常常讲说，如果你知道你真的牢记不是他对你，是他是这样的人，
对，
他是用这种方式在展现他的情绪的人，或者他过去其实压抑，所以他现在要发泄，他现在成了婆了，他要发泄，当然现在有很多婆婆是在受媳妇的气啦，我必须先 balance 一下，但是我常常如果你心里一个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哦，原来他是这样在发泄脾气的，那我们通常自己会被挑起来或难过，都是因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就是我们的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自己的委屈，那如果你看到他的特质的时候，说真的你真的不太会被他挑起来，
可是总是扮演那个所谓善良的那个角色，有的时候会累耶，久了会累耶，
我想露露讲，如果是你觉得是因为你要为他好或为了大局好，我只好勉强，那真的很委屈，
对，
所以委屈不长久，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真正的理解，
真正理解，
对，你真正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我觉得节目很棒，就是像 SEO 他在强调的，也就是怎么样帮助更多的大人小孩了解人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怎么了，他怎么了，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你没有要当那个另外一个大人的救赎者，
对，救赎，对，
你只是，
但你就知道就是这么回事了，
也而且就是你看出他做这件事情背后可能的善意，这样就好了，那但是 改变他不是你的责任。那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嗯、如果对方刚好能够听进去，
是
他至少会发现说这世上原来有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我这个我自己可能也很讨厌的行为。
有的时候不是想要改变对方、嗯、有的时候只是想要让自己好过一点、嗯、因为对方如果一直在或常常在那种情绪或那种表达方式之下我很难过。
是，
对啊，
我碰过一对婆媳就很有趣，你知道那个婆婆真的就是哎，她每一次碰到媳妇儿就一定要说你剪这什么烂头发，哎，这个很离谱了吧，因为这个人的事嘛、嗯，然后你知道那媳妇每次就说哎，我这我花了多少钱呢，这设计师很有名、嗯、你知道你跟他讲道理呢一定是越吵，对不对，越吵越大、嗯、后来呢媳妇大家就上课上课的时候学到一招了，当她婆婆在这样讲的时候，她婆婆讲得很强烈的、嗯、哦，原来你不喜欢这样的发型，跟我没关系啊，
嗯，
只是你
不
喜欢这样的发型而已啊、嗯、所以你又气得不得了，就是你表达的方式，你表达不喜欢的方式，我你知道我就一句说哦，原来你不喜欢这样的发型，其实没事，你知道你不被挑起来，久而久之，
那你要再加一句，可是我喜欢，
不用，哎，那就两个，那就两个铜板就真的响起来了，
王总立刻有表情出来，
所以很有趣，你看，
给拱哎，
人的时候会忍不住想要争的、
啊，
你还是
他忍不住下面那句会想出来，
对啊，你管我那么多，对吧？
我喜欢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就是两件事啊，第一个才是界限要拉清楚、就是对方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也承受不住嘛，
对
啊，接着你说啊，原来你不喜欢这个发型啊，那然后可是对方一直念一直念，你想说我都已经用了杨老师教的这招了，但是那个言语轰炸才受不了，其实那个界限拉出来你可以离开那个现场。
对我
刚刚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一集、当然这个不是大人是小孩、就是以前有个孩子应该是就 有上到像 老师所教的这种情绪课、他很棒哦，他知道自己冲动控制不好的时候、他就离开教室，他就去跑步。那个老师也很好，就是那个老师知道说我这个孩子已经学会了、他只要快要炸掉的时候他就会去跑步，所以有时候他就是上课上到一半就跑出去跑步，
是，
然后跑三圈回来就乖乖坐下来，
所以你看老师也重要，
很棒，
对，好棒，对不
对？然后他后来就换班了，因为神
换了另外一个
换班了，然后换了那个班之后他快要崩溃，他就出去跑步，老师把他叫回来，
是啊
说你对对对，然后结果他就在班上炸掉，那不是更惨？
对，
所以我们不就说嘛，其实孩子需要的是整个生态一起改变。然后露露刚刚也提到嘛，因为你有看到，我觉得你真的很会抓重点，你不会讲到 SEO 就。L 就是 learning 嘛，那时候没讲 learning， 我们就觉得那是小孩的事。
啊、
所以你知道欧盟，我2017年去开他们的 SEO 国际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他们在说了，欧盟呢主张不要叫 SEL 哦、他把它叫做 SEE， 就是把 learning 改成 education 就所有人都要学的。所以你看嘛、大人一起来的时候，你看那孩子他真的他想要进步，他追求进步的那些方法都会得到支撑。可是如果他这么努力，那旁边我就常讲，你知道学 EQ 就跟什么，你有消毒剂啦，对不对？可你的生活里面毒太多，你就那一瓶消毒剂够用吗？不够用嘛、所以你就很容易叫进三步退两步，虽然进三步退两步还是进步啦。
而且其实就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划清界限嘛、所以如果今天碰到大人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你如果真的承受不了你要离开，你就是离开，就像刚刚露露讲、有些人就是在好像是杨老师讲的嘛，在停车场先去出去散步嘛，
是
对不
对，
然后就是离开的方法。但是厉害一点的、我发现有一些很厉害，就是原来你不喜欢这个发型啊，假设他今天先拉新的界限，那对方还是一直咄咄逼人的时候，他找到对方的共同话题去转移。
是，
妈，我最近看到上次你讲那个化妆品，
对，
最近在打折哎、
是转移。
但是重点是他要知道那个婆婆喜欢这个化妆品啊，他如果不知道他怎么转，
没有办法转。对，
但是就是因为我就讨厌这个人，我就不想知道他喜欢什么，那就永远没有解。
没错没错，
当他愿意去了解说婆婆的喜好，他喜欢逛哪一家，他去哪里做头发啊，什么什么的时候，他要转移注意的时候，他有很多招，他口袋就抽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抽两个东西，稍微就不用再忍受，就啊 ，OK， 空气一阵凝结，
对，
然后，
哎呦，所以说了，你看，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练，
我觉得理解是 所有关系的基础。
对，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即使你不必跟他成为叫做很要好多亲密的人、嗯、可是如果他在生活里面他就是经常出现然后让你很不舒服、嗯、你想要寻求舒服一点趋吉避凶嘛，哦，拉界线然后趋吉避凶、嗯、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我们有那么多的家长持续在这个领域十几年二十年一起努力，就是因为我们真的会看到，就是说你在 SE 里面的浸泡是你会对人真的会变得比较通透，比较当你理解的时候、嗯、你看懂他背后的东西，你看懂他那个心里深处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就比较不会被他挑起来那个情绪了。 他是他，你是你啊、嗯、
我觉得情绪还有个难处是在于有的时候你就在一个负面的一个螺旋里头、嗯、负面向下持续向下、嗯、然后你要找到一个破口、嗯、开始能够让他破解这个负面的循环，这件事情本身那个启动本身就很困难、嗯嗯嗯、因为刚好有一个听友啊、他就在讲到他自己夫妻之间的难处、原来呢在结婚之前他说教会师母就告诉他说你们两个信仰不一样、可能会造成你们之后在生活上的一些难处、他就想说没有特别在意嘛、可能就是爱在那个当下、那后来也结婚也生了两个孩子了之后呢，他就在这个生活里面就发现自己自我越来越低落，想要带孩子去教会不敢跟先生说，因为他们就是不在同一个信仰里头，开始就吵得越来越厉害、吵到一个程度开始想要自残、然后开始萌生一些不好的念头、然后冷战的时候呢又会拿孩子出气，又知道这些一切一切的都很不好哦、问题就在于那个负面情绪不断的在循环、一直都没有一个破口可以破解掉那个负面情绪、我觉得这确实他讲到的是我曾经看过身边有朋友也有这样的难处、你即便在跟他聊什么可是他就转、就卷到他那个负面情绪里面一样都还是负面，
是
就是出不来，
是
对
我们在说的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想法，它已经变成非常固着的一个叫做信念，我们叫失功能的信念、你知道那个破解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再回到除了当然那是属于一种情绪，好，我们叫情绪跟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每次都觉得越往下而且觉得负面的那个我们叫失功能的信念越来越强的话，我觉得他真的需要专业的协助。
没错、
这不是说一说就 OK 了，告诉自己不要这样想就 OK 了，困难因为他有他的生命经验的累积，
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许也听听聪玲跟露露说，我觉得信仰因为你看嘛，我就觉得婚姻哦，其实大同小异就容易解决，哎呦小同大异真的那个是困难，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信仰是一个比较大的重要的，就他的 power 是比较重的，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
关乎价值、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归到看信仰可以怎么样能够协助他。
我因为刚好讲到信仰，所以我只是提醒一下，就是就算同样信仰，
也是
可以吵成这样
的
啦。
对
对，
有时候信仰只是一个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抓来当做情感撕裂的理由。但实际上可能不单纯只是这样、对，我觉得不单纯只是信仰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有勇于求医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对， 我最近看了一个韩剧跟我老婆介绍
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我在另外一集也在介绍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它里面这个精神病房里面的很厉害的护理师自己忧郁症，但因为他自己是精神病的护理人员，所以他就不去看医生，因为
他就觉得
你知道他很对怕同事什么的、然后他妈妈也是那种比较传统，
是
就是人已经有别的医生跟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下，他妈妈还制止他、说你干嘛说我女儿有病、他自己是精神病房的护理人员、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他会自己、如果有事他自己会知道还要你讲吗、所以他就拖延了就医的时机嘛，但当然后来搞到就是乱七八糟、所以我觉得就医不是说一个他不是说我今天就医事情就可以解决了，但他有点像是我给一个喘息，
是、
不管你今天是有了药物的帮忙、或是有了一个諮商的帮忙，他先让你喘息一下嘛，你都已经在 溺水了，
你有能量，
先虽然也许一个救生衣救不了你回到上岸、但至少你可以喘几口气嘛，
没错，没错、
喘气一下之后然后再来冷静想一想、我要怎么上岸嘛，
是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很多事情可能 在自己已经溺水的人是救不了自己的，你一定需要别人，
这句话你讲了很多遍，
对对，一定需要别人给你伸出一点帮忙。
我其实在就是在做 parenting 那么多年了嘛，30多年，我其实很深的感受，我觉得 parenting 最能够帮助的叫做有心无力，就是他其实基本自己的情感层面发展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他只是不知道原来孩子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人跟人呢，他的父母亲可以这样对待孩子，其实这种父母很快就哇，他马上就 upgrade 了，然后家庭就 OK 了。但是确实有一些人辛苦，我叫无心无力，因为他连自己的都还救不了。那但是呢，我觉得很棒，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即使你小时候有一些创伤，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嘛，对不对，内隐啊，然后什么潜意识啊，所以你为什么需要求助，因为你自己根本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还是发现，就有很多研究都发现，你小时候受的创伤如果有专业的一点协助，你知道你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脱困的，
就突破了那个负面循环。
对，是有机会的。
现在常常在讲一个词，就是高敏嘛，高敏的人在情绪上面是不是也会特别不容易一点？因为有一个听友他说他自己是高敏妈妈，然后情绪比较需要被关注，可是老公是雅思，没有办法照顾妈妈自己的情绪。
哇，这个配在
一起也很辛苦。然后呢，他觉得他的孩子有一个也就是高敏的孩子，那对他来说，他的困难是他常常在照顾孩子的情绪跟照顾自己的情绪会有很严重的拉扯。所以他就觉得说，哇，越像自己的孩子真的是越难带，我要去照顾孩子，然后我很害怕伤害到他，可是谁来照顾我呢？的这种，
我想维他命 B 如果老公没办法那个是那给提供的话，外面啊，不是找外面的男性，而是找外面的
一样，找外面的
资源。你知道，就是说补充能量。其实我觉得，一个再好的婚姻也是两个都独立的人，他们共同互赖，其实最美好的状态，而不是依赖谁依赖谁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认知到，当然就我爱的关系里面，他能够支持，能够回应，这是最棒的。但是婚姻也不是只为了这一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我们要能够认知到说，我是很棒啊，这位妈妈知道我是高敏，那她就知道她常常需要真的是被看见，被听见，被关注到。那她周遭有没有其他的人是可以替代的？夫妻不太可能100%每一件事情都刚好那么 match 啊， 对不对？
所以也是要在外面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支持他的力量。
对，譬如像刚聪颖提到，其实很多人真的透过所谓跟上帝祷告，他因为就像被聆听嘛，就我是原来我是可以说出来的，是有人还是愿意听的，有人可以理解的。他周遭其实就是，如果刚好周遭你的重要的伴侣他比较雅思，那你就要找其他，就像我们说，如果你旁边你的主要的伴侣是悲观的，那你要找一大群乐观的朋友，他才有办法稍微 balance 一下你生活里面的这个拉扯啊。
真的有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研究啊。
是，
就是朋友会形塑了你的很多事情哦，
会
哦。刚刚讲你找如果都是一群乐观的朋友，其实会影响
吸引力法则吗？
不，他对他，因为他那个实验就是有很刻意的去塑造一个情境啊，比较尴尬的是就是胖的朋友会让你的体重就会增加哦。
我今天回去应该会瘦一点，
好妙哦，好妙！我就觉得哇，这个研究真的是。
是
现实的，
其实是就是他也是你的一个参照的一个点嘛，然后也是你一个模仿的对象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就像刚从你提到，我觉得不要害怕去求助，
对，
甚至不要害怕向外寻求资源，对不对？像我们讲，有的家庭真的是爸爸太忙或妈妈实在太忙，他爱孩子，但他就没办法给那么多的时间。其实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很需要一方，就是帮他多营造一些家庭式的朋友嘛。
对，
有其他的男性的长辈或女性的长辈，他
有重要他人。
对对，虽然没有办法100%取代家里的那角色，但是他可以稀释。
对，
我觉得稀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其实刚才一开始我不是问老师说 SEL 在这么多年的有没有觉得现在家长困境
最难的，
对不
对？
其实我心里答案不是刚才那个、
哦、
其实我心里答案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现在夫妻太忙了。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育儿的状态是知识当然是越大家都越来越充足越来越多，可是你没有时间啊。
时间
那 既然社会已经走到这个现况，也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前说啊，这个两个人各上半个班，或者是一个人上一个班，一个人不上班。你的既然时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双薪是常态的时候，那外面的资源就要更多，更勇于去寻找，更让有重要他人，或者是让自己有一些时间可以喘口气，比如有些事情可以外包掉，
对，
让自己多花一点时间在刚才讲情感的理解同理。比如说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说你每天跟孩子相处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那些时间你都拿来喂小孩吃饭，
或者问明天考哪些，今天考几分，
然后喂小孩吃饭又要生气，问问题也生气，
没错，
对，我就会稍微至少在身体健康状况的领域里面，我可以说这件事你可以不用管了。比如说他中午已经在学校吃营养午餐，你晚餐不要再管他吃什么了，把那个时间拿来跟他读绘本聊天。
对，
不是更好吗？时间那么有限呢。
没错，所以其实你知道 SEO 为什么现在在全球，你知道那是联合国倡议的，它不是只是民间啦商业的一个手法，它是联合国在倡议。真的因为发现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父母其实说真的也很辛苦，那孩子自己三岁之后，他其实可以透过跟外面的资源，他也可以独立学习，但是他仍然需要 minimum 的那个支持嘛。那我觉得父母就，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努力帮父母找到，就是说你只要做到怎样就好了。聪明刚讲的例子就很好，其实哪些事我用专业告诉你，你这件事情你只要看这样他 OK， 他健康 OK， 你不用在意。
对，
然后这个时间你可以拿来做什么，有很多父母甚至需要这样，而且他还要非常清楚的，就是你不要给我很厚一本，你只要给我小小一本。
对，
然后甚至可以告诉我这一页我可以怎么跟孩子互动。其实父母只要抓住这个叫 minimum 的 requirement， 你的孩子再怎么他生命里面不能没有你嘛。
对，
那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父母需要有人帮他揭示出来，让他觉得可以比较 relief， 不会那么辛苦。
对好，杨老师，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合作那个
是来帮父母找那个 minimum requirement。
对
啊，我觉得最好的是因为今天老师有提供一些是方法，就是我真的可以立即用得上的。对，不管是转移焦点你刚刚讲你在整间的那种所谓的转移焦点，要不然就我一个妈妈，我每次第一时间就是那你说你到底怎样怎样，那你说那你到底怎样怎样，然后他们俩就是那所以都是姐姐啦，或都是谁啦，什么什么，你就感觉起来就是要判准嘛，
没完没了啊，
类似像这种事情。
是
我就觉得其实需要一个帮助，是你要让我知道说，哦，原来我不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那就是要怎么做，它是一个技巧。
对，很有帮助的。
好，我们今天因为问题真的留言很多，都是杨老师可以帮忙的，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底下有一些鸡汤时间柚子妈妈她跟我们谢谢，然后说她从第一集就潜水到现在，哇，第一集耶然后她在我的脸书被回复留言啊，真的哦，就好像被
偶像点
夏主播美妙的声线跟黄医师的专业幽默，我是专业的幽默者啊，
专业叫幽默，
幽默总是能让人增加阅人能量。谢谢你们做这个好的节目，不懂内真的对不起自己啊。
谢谢。好，下面这位 MG 妈妈，她说很感谢我们节目，总是在方方面面带给这个听友很大的鼓舞。然后她说礼拜六的时候，她讲了某个礼拜六，因为要加班，然后自己工作就听了好几集，结果没有想到呢，意外的促进了工作效率呢。哇，他小孩三岁，打疫苗很顺利，打完之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只脚没有办法承受重量，没办法走路，检查后没有异状，隔天就恢复正常。妈妈还是有点担心，这可能等下聪宁可以简单回复一下。
哦，就是放心，
哦，我觉得放心，就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就反正后来恢复就恢复了。
哦，OK。不过真的有体会到，当爸爸妈妈，我就一步一步的都是小心翼翼，其实每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好好的。所以呢，感谢这节目有时候就会有前辈的分享，让自己知道不孤单，然后希望你下午可以长长久久。
是，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推荐的书就是神奇的情绪工厂，
它是绘本，但不是大家所想给小小孩看那种故事性的，然后那种旁边有注音的，没有
知识性绘本，
比较像是给比较大孩子看那种就是科学实验网的那种绘本。
对，很好看，它很，我觉得这一本做得很好，它把一个情绪相关的甚至连大脑机制都讲得好有趣。我觉得这对于中年级以上的孩子，其实一方面也让他们对心理啊，对健康啊产生兴趣嘛。
不是中年级， 包括中年的父母应该都有帮助。
中年级及中年，
两指间领一套回去
要看一下哎、欸，一页不是这样随便看过去、欸，
是
稍微多看几次哎、欸，
内容很丰富、
哦。好，那在我们的社团里面也有很多的活动，现在社团里面有苏康记的赠奖活动哦，还没有加入社团的听友赶快加入吧。
嗯，要怎么加入呢？很简单，脸书 Google 搜寻一下，或直接看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头就可以看到。那我们现在会整合我们的连结都放在一起，包含抖内，反正你点进去呢，要抖内的可以抖内，要加不公开社团不公开社团，然后要在许愿池留言就在许愿池留言，
这样子。对对对，要按赞的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按，就是 Apple
按赞
就要
抖内跳出来按。
对对对对，或者 Spotify 的地方记得帮我们五星赞一下。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杨丽蓉老师，
杨老师，谢
谢
大家，
收获
太多了，下次再邀请老师再来，
期待再相见。
好，谢谢大家时间，谢谢老师，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